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嗜好，这个嗜好呢，就是收集各种食谱啊。我去他的书房一看，不得了了，各色各种食谱哈，在他的书房陈列的五花八门，美轮美奂啊。哇，当然什么南北小吃、广东大宴、明炉烧腊、油水海鲜，哇，天津包点啊，上海美食、四川辣味，哇，药膳补品啊，当然印度咖喱、南洋甜品不在话下了哈，法国大餐、意大利披萨也有啊。哇，有这个嗜好的人哈，你又看见他琳琅满目的食谱，那么你跟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是吧？啊，有没有什么期待啊？啊，是啊，哪一天他请我吃饭呢？那真是不得了了，是不是？快乐的日子来了，是吧？哎呀，千等万等啊，终于有一天，哎，他真请我吃饭哦。哇，吴牧师来天到我家吃饭好不好？哦，他还没讲完好不好，我已经说好，我等很久了，当然好了，是吧？哦，于是按时间到达，啊，提早五分钟到，啊，不要太早，他忙着煮东西嘛，是吧？打搅人家，不要太晚，失去了美食的机会，啊，五分钟前到达，到了之后，吴牧师请进来喝杯茶，哇，哦，太好了。喝杯茶哈，开开胃是吧？我就喝了之后就稍微看看表，暗示时间差不多了哦。于是他就说：“吴牧师啊，来，请来饭厅，我们要吃饭啦，好不好？”哎呀，好，怀着满腔的希望啊，于是我就迈步进入餐厅，看到桌上的菜令我大吃一惊，两个菜，第一个。番茄炒蛋，第二个哈，广东人的一个很家常的菜，叫做咸鱼蒸猪肉啊，知道是什么吗？啊，咸鱼蒸肥猪肉啊，当然了，这个神所造的食物都是好的，是吧？啊，都是好的哈，这两个菜也是好了，是吧？不过呢，似乎跟我，可能也是你的哈。的期望有点距离是吧？是不是有点距离啊？啊，我就那么我就稍微暗示一下了。哎，弟兄，怎么今天好像保留实力啊？保留实力啊？那么他聪明啊？哎，聪明人嘛是吧？哦，爱煮菜的都聪明人啊。哦不不不不不，我还有一个菜，那个菜哦，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汤了啊？哦，拿出来一看，哇，不得了了！青菜豆腐汤，那也是好东西嘛，是吧？营养嘛，哈，啊，我重体型应该吃这种汤才对了，是不是啊？啊，不过实在是有一点期望上的落差，那么我又再次来暗示一下了，我说，哎呀，弟兄啊，就他一汤哦，哇，你真是会保留实力啊，啊，那么他就明白了，这次终于明白了，他说，哦，吴牧师啊，我明白你说什么了。一定是你看我书房那个收集的食谱哦，你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对吧？我说当然是嘛，你这个实力保留的这个应该露一手给我看看嘛，是吧？你误会了，哦，误会了，怎么误会了？他说吴牧师啊，我收集食谱哦，是我的嗜好啊，我是拿来研究用的，我很少下厨啊。啊，我才明白。那么那天就二菜一汤啊，啊也不错了啊，哎，不是不好了哈，这都是好东西的啊。不过的确跟我的期望有一点点落差了，是不是啊？啊，因为他呢，他收集很多食谱，不是要来下厨用的，是要来研究研究用的。不过这个故事，却让我一棒惊醒梦中人，我从看他，反过来看我自己，也跟你分享， 其实哈，我们跟他差不多的，因为他收集很多食谱啊，我们也有一本食谱的，这本啊，这本属灵食谱啊，啊神的食谱啊，啊这个食谱不是要煮菜用的，不过是指引我们的生活人生的，是吧？哎，我们会不会跟他一样哈？我们拿了这一本属灵食谱哈，拿来做什么的？研究研究的，我很少照着做的。哦，假如我们也是这个态度的话，哦，那我们也煮不出好菜了。这个没关系啦，我吃不到他的好菜没关系啦，我去很多人好菜的家里吃了哈。不过假设我们对这本属灵食谱是这一种态度，拿来做什么的？研究研究用的，是啊，我们周五不是有查经吗？不是研究研究吗？是吧？啊，我们在家也读经是吧？研究研究，但是从来不照着做的话，那么天父的心失望了。那么，假如用这个心情和态度哈，来思考今天早上我们刚刚一起读过的经文啊，我想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了啊。要不要再读一次啊？啊，再打开圣经好不好？好，你刚刚读过了嘛？啊，我们再打开圣经看看啊。其实这段经文是再简单不过了啊，大家一看经文不用解释，你都明白了哈。啊，不过呢，有些地方呢，有时候我们好像明白却忽略了，所以我们有两个角度来看，好不好？用两个角度来看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很简单，那就是要行道，要去做啊。不只听到嘛，还要行道嘛，行出来嘛，是不是？但是要行出来之前，这里先告诉我们，先要领受神的道，不然怎么行呢？是不是？啊，不然怎么行呢？先接受嘛，好，领受哈。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呢？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什么？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啊，领受。什么叫做领受呢？哈，中文很清楚了，领嘛，领过来嘛，受接受是吧？那么原来的含义呢，其实比我们的中文呢更要强烈一点啊。这领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有人送给你一份礼物，这是你非常喜欢的哈，等了3年才等到了是吧？哦，那么你怎么样啊？高高兴兴接受嘛啊？接受了之后呢，会不会把它放在地下室放3年？当然不会嘛，赶快怎么样？打开了是不是啊？哦，假如那个是你日等夜等的一个 cappuccino 的咖啡机，哇，赶快打开了，赶快煮来喝了，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快乐的接受了之后，还要把所接受的拿来用出来，是吧？之后还存记在心里，不会忘记。这个就是领受的意思了哈，很强烈的字眼哈。接受了，明白了，听了真道，放在心中，不会忘记，这个叫做领受真道。为什么要这种态度呢？那么这里有讲两个原因，因为真道有两种特性在这里描写了啊。第一个，他说领受栽种之道嘛，哈，栽种生命的道嘛，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大家都明白了。神的道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了啊。假如我们要重新在人生路上有一个正确的道路方向，必须要有指引的哈。那么这个指引是什么呢？我相信最认识人心的这一位神，他所说的话语写成圣经，当然是最能指引人生路的标准了。所以这里说是栽种生命的道了哈。那么假如我在这里问啊，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你怎么信主的？很多可能啊，不过一定离不开神的话信主的，是不是啊？可能是听到的时候听到了，可能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听到的，可能别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听到。因为神的道使人的心啊改变啊，当你愿意领受啊接受的时候，这个道就好像种子，就能够产生一种生命的改变力嘛。所以这个是栽种生命之道嘛，啊， 那么其实这个在圣经一早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因为神的话语啊，神的道有创造能力，记得吗？啊，在什么时候开始就看到了？创世纪就看到了，对不对？神记载哈，创造这个宇宙不是用钢筋水泥啊，是用神的话，神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不是？对我们今天内心的重新创造也是一样的，是神的话语使我们得改变啊。我以前常跟人家讲啊，我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是不是？但是神的话语改变我，重新创造，因为这个叫做使我的生命得到栽培，栽种生命之道，是吧？这个很容易明白了。不过这第二个呢就比较不容易明白了啊。我们来看啊，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神的道要领受的原因，第一，它是栽种生命之道。第二呢，二十五节这样说了，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啊，那是律法也是神的道了哈。现在呢，对神的道的第二个层面的描述是使人自由之律法，这个呢就不容易明白了，有时候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啊，神的律法似乎是律法嘛，哈啊，人间也有很多律法，律法就是要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另外一方面是叫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做，对吧？这个就是律法嘛，哈。有时候我们对神的道，的确神的道有律法的功用的，指引我们要这样做，指引我们不要这样做，是吧？这两者的观念啊，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就觉得，哎呦。哇，认识神的道，接受神的道，好像很受限制啊！要这样这样做，不要这样这样做，是吧？那怎么可能会给我们自由呢？这里说什么呢？说使人自由之律法，律法似乎给我们限制，但是圣经明明讲是使我们自由。不止这里讲，刚刚我们唱的第三首歌其实也讲了。真理使我们自由，就是律法哈，怎么可似乎好像限制，又是给我们自由，到底是限制还是自由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存在我的脑海里面一段蛮长的时间，我信了主之后还在思考，到底是使我自由还是使我受限制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啊？那么我后来比较明白了。这明白过程啊，是这样的啊，啊，要不要听啊？哦，我长大的过程哈，是要有一种人生经验必须的。这个经验呢，是叫做当兵啊，有这个经验的举手啊，你当过兵的了，或者说了，哇，这些都是勇士哈，好汉哈，江湖好汉。那么我也要，因为在我们的成长环境，这是必须的，是吧？那么时间到了就要去做了。那么当兵啊，就有很多种的可能性了啊，就是说你是属于什么样的兵啊？我呢啊，这个安排啦，我是陆军啊。什么叫陆军呢？在陆地上打仗的军队叫陆军了啊。那在陆地上打仗，整天要跟地为伍的了，所以很多种训练了，是吧？啊，当然现在老骨头了，这些训练都啊用不上的了啊，从来没用过了。那么其中一种训练呢，每一个做过军人的，我相信不管你是海陆空什么军呢，都要接受这个训练。这个训练叫做行军训练，是吧？啊，那你没有当过兵啊，你是姐妹啊，或者你的环境不需要当兵的，那你没有这个经验没关系，你大致想想就知道了嘛。打仗你整天坐飞机的。啊，整天坐车子的没有了，大部分都要走路的，是不是？哦，那所以你要有耐力吧，啊，耐力啊，才能走得远嘛。行军训练啊，那么行军训练千万不要想成是散步郊游哦，哦，散步郊游你爱走就走，不爱坐下来喝咖啡了，是吧？行军训练不是这样的喽，哦，嚯，哦，那是全副武装嘛，是吧？哦，穿戴整齐，拿上枪啊，然后一走三个小时嘛。对不对啊？不过我们那时候年轻了，年轻力壮，啊，走就走吧，怕什么，是吧？啊， 又不是没跑过马拉松啊，走啊，那么出发了哈。哦，出发的时候我们唱歌啊，啊，打树啊，然后呢就雄赳赳气昂昂这样啊，好像全世界的责任都在我的肩膀上啊。啊，我们有一首军歌叫做"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啊，啊，会不会唱啊？啊，你不会唱，你等一下找万长啊，他教你唱。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哇，雄赳赳气昂昂，出发了啊！啊，走走走走，走了一个钟头啊，两只脚就开始有点累了啊！一小时之后，你不相信试看看啊！再走第二个钟头，第三个钟头，哇，那个是不得了了啊！歌都改了，我有一支枪不是扛在肩膀上，我有一支枪拿来当拐杖，这样走，因为太累了啊，太累了啊！这个叫行军训练啊！哦，还有一个更辛苦的了哈，好，更辛苦的，那个叫做夜行军训练，晚上行军，白天行军你看得见路，晚上行军是找那个没有星光月光，千万不要八月十五了哈，那个就是没有月光星光，当然没有灯光，而且不是走在 Hamilton Street 这么好的路啊，是在那种荒郊野外哈，那种哈那个田野中啊，根本没有路的地方去走的啦。那是训练你的胆量哦，看不见你也要踩下去，就这样哦。那你真的看不见的哦，伸手不见几指啊，五指啊，那么就怎么走啊？训练嘛，这个才叫训练嘛。啊，不过我们也有取巧的方法的啦哦。我们这些训练被训练的人就搭着前面的人哦，一队人搭着他的肩膀了啊，他左转我就左转嘛啊，他右转我就右转嘛，就这样走嘛是吧？啊，走走走走走走，突然间等不见了他啊。大概掉到池塘了，我赶快转弯了是吧？就这样子啊，夜行军啊，你听起来很好笑了哈，不过你真做起来还是挺挑战的啊。啊，那么更挑战的是这样哈，那么下面这个你想象一下了哈，那天晚上夜行军哈，不是在荒野中走了，是在悬崖上走了哈。哇，那是挑战性更强了是吧？哦，想象一下啊，这个悬崖哈，这悬崖哈。啊，不是三级跳了哦，是万丈悬崖哦。那么你在这旁边走啊，你看不见的，悬崖也不是直线的嘛，弯弯曲曲的哦，你看不见，那你怎么走啊？最好是爬了是吧？啊，四只脚爬了哦，但是要有时间限制的，不能够在那边啊走一步停三步，这样不行的，你还是要走啊，有时间训练的嘛，对吧？那怎么办？赶快踩着就摸是吧？摸摸哇，你走一步，这个好了，那就走下去是吧？是这样走的嘛？哦，他没有做过，当过兵也能想象啊，悬崖边黑暗之中走，怎么走？很难啊。好了，那么下面你再发挥想象力啊。假如在我走之前啊，在这个悬崖边上有一个人盖了一条栏杆，那我走起来就完全不同了。沿着悬崖有一条栏杆的话，那么这个栏杆就指引了我应该左转右转，是不是啊？我扶着栏杆可以吹口哨，很好走了。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我已经问过你了，我可能你要再思考一下，这条栏杆呢，到底是限制了我的自由，还是赋予我行走的自由啊？限制了我的自由，不给我乱走啊，还是赋予我一种行走的自由啊？那你去想一想了是吧？那么对我来讲，我非常感谢他，没有他我就完了，对吗？那么换句话说，其实这条栏杆呢，就好像神的律法了。那么这个经验呢，就让我明白刚刚这段经文。这个律法是使人什么自由的律法，你看起来好像限制，其实不是限制，正好相反，是赋予人在人生路行走的时候的真正自由。所以刚刚我们讲了啊，唱了啊，说什么呢？真理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真的真的，因为我们懂得明白了真理，根据真理而行，其实我们走到哪里就有一片海阔天空了，自由不自由啊？ 看起来好像限制，其实正好相反，反而给我们一种人心里面的自由。所以圣经就说要领受啊，接受了藏在心里，不要忘记啊，领受真道啊，对不对？两个领受什么真道啊？这里起码告诉我们真道的两方面嘛，一个栽种生命之道，对不对？第二使人自由之道。这么好的真道要领受了接受了啊。不过这段经文不是只介绍到领受而已，这段经文的重点是领受了之后要去行出来，领受了之后还要行出来。所以二十二节是中心思想，对不对？二十二节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好，预备，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哦，他下面继续来讲了，要行道，不要只听到，要实行神的道，不只领受神的道。这是第二个重点，这是中心思想，对不对？实行神的道，当然实行之前要领受了，领受的原因当然神的道的奇妙嘛，栽种生命之道，使人自由之道。那领受了之后就要行出来。那么他呢，就用雅各书就用一个比喻来教导解释为什么要行了这个比喻就照镜子的比喻古代的人照镜子，现在的人照不照当然照了。今天早上有照过镜子再来的举手，每个人都举了，当然了，哪一个人起床不照镜子，是不是？哎呀，不只是这个姐妹们当然他们是镜子专家这个照的不止一个平面镜，还凸镜凸镜了就能够把所有的毛细孔都看得很清楚，哎呀，这个才需要是吧？男生照不照也要照嘛，我起床也要照一照嘛一照哇，大吃一惊那不法冲冠虽然不太多了这个怎么是我呢？那么下面有几个可能的反应了第一个反应，你否认里面那个人就是你这个怎么是我呢？我是白马王子这副德行乱照，这个镜子有问题，于是铁锤拉起来就铿锵把它敲碎不过这个有没有用呢？没用，我就是那个会德行你再打十个镜子也是照出那个样子所以这个第一个反应叫拒绝了，不承认。那第二个反应呢？这是我啊！那么这个是雅各书这里讲的，照镜子，看完之后走后转身一走，全部忘光。那么怒发冲冠的还是怒发冲冠，口水没有干的还是口水没有干。于是今天早上我就这副德性来跟大家见面你在门口一看到我转头就走，以为进了疯人院了。所以第二种反应就是照了，但是没有任何修改那也是白照了，白照了。那第三个了，第三个有他有讲第三个第三个在哪里讲的？二十五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然后呢下面继续讲，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照镜子是比喻啦，这不是讲美容学啦。不过用这个比喻很真实很生动的把神的道跟我们的关系把它说明的清楚了。第三个反应是什么呢？详细查看这个你不会的话找姐妹了叫你了，怎么详细查看完了之后赶快梳头洗脸行出来了，意思就是哇这副德性怎么能够去美德大家庭跟大家见面呢？怎么办呢？赶快梳头洗脸对不对？修改嘛，按照镜子照出来的结果赶快修改嘛。今天你一定做过这个事，我也做过这个事，这个是照镜子的目的不然照镜子做什么？欣赏自己的尊容有个人去参观博物馆到处看世界名画画得真美丽每一幅画都是人像也好风景也好都是美丽的不得了，好看的不得了，特别人像画都是很漂亮的。突然间走到一幅画前面，他一看，糟糕，这么漂亮的环境怎么挂一幅这么难看的画？于是就告诉这个博物馆老板主任了。他说：“你们所有的画都很好看，唯一那一幅画难看，你不要再挂好了。” 那老板一看，他说：“哦，对不起啊，那幅不是画，那幅是一个镜子。”怎么这么来看？自己来看，是不是啊？那么照镜子呢？照镜子就是要修改嘛。当然，我再次强调，雅各书不是在这里讲美容学，是借着一个人生的生活经验来解释真道。真道就好像这个镜子，神的话好像镜子啊，把我们的真相照射出来，描写出来，是不是啊？啊、哦，人生藏在心中的，用人间的镜子是照不出来的，但是神的道能把我们的本质、本性、本能、哦、真相全部照得一干二净。那么你有同样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拒绝，你不承认嘛？哪有白马王子怎么照出这个样子呢？所以铁锤拿起来把镜子打碎，圣经呢撕掉、烧掉、丢掉，你不接受嘛？第二个反应，这个没有用的啊，真相就是真相。第二个反应就是照镜子看了之后，转身一走就忘记了，那么这个就白照了，圣经也白读了。第三个反应就是雅各书这里讲的了，这里说什么呢？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时常如此啊，不是只看一次啊，时常如此。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人要经常去读神的话了啊。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不是照了就走，而是实在行出来，把所听的、所看的做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就蒙福。其实人对神的道的认识啊，这里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人怎么认识神的道呢？那么这个就是人的学习神的道啊。那人怎么学习的呢？你怎么学唐诗三百首啊？哪来就读了嘛，读了就背了，记起来哦，床前明月光啊，摇头白老，你可以啊。不过很多人生的这个跟人的生活生命有关的知识，不是只有背诵会能够明白的，你相信吗？相信吗？好像存着怀疑啊，你还在思考了是吧？啊，我帮助你一下哦。就好像我的朋友啊，这位收集食谱的朋友，他收集的食谱，他来研究研究用的，从来不下厨啊。请问呢、啊，他到底了不了解那个食谱讲什么？啊，这里有下厨的下厨有男也有女的，对吧？啊，你下过厨你就知道了，对吧？啊，你不相信你试看看哦，啊，去找一个食谱，网上多的很啊，啊，一找哦，这个叫做麻婆豆腐，啊，麻婆豆腐吃过吗？为什么叫麻婆豆腐啊？听传说是一个麻婆煮的最好吃，所以以后他的豆腐叫麻婆豆腐，是吧？哦，那现在这个跟麻婆没关系了啊。那么食谱就会告诉你了，这个豆腐应该怎么做啊？哦，其实很简单啊，这个食谱啊，大概四五行写完了啊。第一，这个豆腐切块备用；第二，啊，这个猪肉切丁备用，以太白粉、酒、盐、酱油、油适量腌制备用啊。然后什么呢？葱花、蒜末、姜丝，适量的辣椒及这个辣酱啊，备用啊，这个是材料了吧？那么要煮了哈啊，将锅放油，待油烧红之时啊，将什么呢？啊，这个是吧？你们都会煮了嘛？然后开始做了啊，开始做了啊。啊，将这个葱花、蒜末、姜丝爆香，啊，之后呢，赶快将腌好的肉丁快炒至焦黄为止，啊，然后这时呢，就加入 这个其他的佐料啊，包括这个什么啊豆瓣酱啊、辣椒酱啊，将豆腐块放入，慢火焖烧，让酱汁产生作用，是吧？啊，焖烧完了之后呢，再加太白粉勾芡，再撒新鲜葱花，搅拌之后，然后淋麻油，就起锅上盘，啊，会不会？啊，会不会？我刚刚讲的你有没有背起来？背起来了是吧？哇，你每个人都很有反应嘛，哦，背起来了哈，啊，徐你们背起来了啊，啊，他很有反应啊，我叫他做了，请问啊，一个人把我刚刚所讲的这段食谱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从来不下去煮啊，你们能不能明白这段话讲什么意思啊？你从来没有煮过饭啊，从来没有下过厨煮过麻婆豆腐啊，什么叫做豆腐切块备用啊？切多大块？哦，哦，就是啊，背会背啊，到底怎么切你不知道了啊？那什么肉丁切好备用，然后用什么适量的油啊、盐啊、酱油什么？什么叫适量啊？啊，适量很难解释的啊。什么叫做油烧红啊？油会变色的。什么变焦黄啊？什么叫勾芡啊？啊，什么叫焖烧啊？你假如没有真正下厨去煮它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这一段食谱背熟也是白背，对吗？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同一个真理了。你要明白食谱啊，你要行出食谱啊，对吗？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逻辑能了解，但是对神的话哦，这本属灵食谱我们就觉得背一背就明白了，实在是不合理了啊！我们觉得把圣经背熟就明白，请不要误会，我没有反对大家背圣经，我鼓励大家背圣经，但是我要讲的是，光把真道记起来还不足够啊，那是第一步，领受了接受了，要把它行出来，不然就好像照照镜子，照了转身走后忘记得一干二净，因为行道才能使人明白真道，不去行永远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人生的学习经验如此，对学习圣经更是如此，所以圣经用这一段重要经文记载下这个重要的真理嘛。人生的学习经验就是这样嘛。啊，不止下厨啦，游泳你学过吗？会不会游泳啊？啊，会游泳的举手啊，不会游泳的举手啊，会游泳的举手。啊，这样子比较好了哈。啊，不会游泳，你可以隐藏你的身份，是吧？啊，那到底会还是不会啊？随便了，举左手右手了。我是不会游泳的人呐，直到30岁我才学啊。啊，虽然我的名字有三点水啊，但是我的父母说游泳太危险了，小孩子不要去学。哦，那没办法了，是吧？没办法了。那么30岁，啊，那时候呢，我在教会啊，教会有一个游泳教练，哇，他不得了，他是得奖的。他就说啊，哪一个要想学游泳哦，免费教你啊！哇，我第一个报名啊，因为也知道了哈，人家要你运动啊、强身啊等等的，是吧？啊，我就报名了哈。他就第一句问我，哎，你游泳你学什么事啊？啊，游泳还有什么事的哈？啊，反正会游就行了嘛哈。哦，这样，那我教你最简单的哈，蛙式游泳了哈。啊，蛙式，你知道什么叫蛙式吗？当然啦，青蛙游泳嘛，就这样子嘛啊。那这就教我了哈。其实学游泳有很多方法的呢。啊，第一，你可以看书的，有没有看过一本叫《游泳大全》？没有人看过，有没有看过？哎，你去网上找啊，有这种书的，《游泳大全》会教你蛙式怎么游的呢？它上面写的很清楚的啊，两手合十置于胸前，用力将手伸出，啊，手掌旋转180度，五指并拢啊，不能这样子啊，五指并拢，用力划水啊，用力划水，再使两掌回流置于胸前，这样，啊，这样，这个手的动作就这样描写的嘛，啊，然后呢，脚也是嘛，哈，啊，将这个两腿哈，啊，用力收缩啊，然后呢，脚掌伸直，用力踢水啊，踢45度踢出，啊，两只脚躺在地上坐着，很容易的，学游泳很简单的，你只要背熟就会了。 刚我讲的你背熟了没有？啊，会吧，会吧，很容易吧。两手置于胸前嘛，用力伸出嘛，手掌旋转180度，五指并拢，用力将水回流，再次置于胸前嘛，如此循环嘛。啊，脚也是一样嘛，背了一分钟就会背了。背完了会不会熟？会不会游泳？不会啊，不止不会呀，我连他讲什么东西我都不明白，对吗？因为根本不去行啊，你背也白背了嘛，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什么叫两手置于胸前啊？什么叫伸出去？什么叫用力啊？根本不知道。因为你只有去做，真的到水里面这样做，你才了解，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是吧？对吗？那假如游泳这个观念我们明白，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学这一本神的道哦，只要背一背就结束呢？那的确是不合逻辑的，是吧？对吗？因为人生的学习经历必须要去行，我们才能明白到底讲什么嘛。这种例子太多了，不要再讲了。换一句话说，雅各书在这里教我们，这是人生智慧啊。这个人生智慧就是人对神的道，对这个栽种生命之道，使人自由的真道，不能只听，要去行，因为行出来了才能明白。第一啊，行道使人明白啊，对吧？行道才能让人家明白到底这个真道讲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六章，你回去可以慢慢看这段经文了，都用比喻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与神的真道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盖房子啊，用盖房子这个比喻来说明。他说，凡是听见神的道就去行就去做的人，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盖在那个大磐石上，然后呢雨淋水冲风吹啊，大台风来了哈，冲撞那个房子，那个房子不会倒塌，因为有根有基。但是听见神的道不去做的人呢，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没事的时候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当雨淋水冲风吹来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倒塌了。换句话说，我们领受神的道必须要行出来，这里强调的就是行出来。当行出来之后，不管 雨淋风吹了、意思就是人生会遇到各种的挑战了。当这些来临的时候，我们因为行出神的道，我们了解神的道，了解神的道是有力量的道，我们就能够面对所有人生挑战，我们仍然站稳脚跟了。否则只是听听没有去行，雨淋风吹，人生一有挑战我们就随流失去，这个房子就倒塌了，这是很可惜的，是不是？盖房子要不要花精神的？花钱啊，花时间啊，房子盖了啊，但是因为缺乏根基，所有的投资全部没有啊。哇，你想一想，实在是很可惜的，是不是很可惜啊？哦，看起来两栋房子是一样的，你看，哇，盖得很美丽啊，很美丽，只是一栋有根基，一栋没有根基，外形一样。就是考验一来的时候，一栋房子能站稳脚跟，另外一栋盖得再美丽再漂亮也没有用。对那个倒塌的房子而言，我们花了这么多精神生命心力，岂不是很可惜吗？这个是比喻了，当然了，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跟这段经文一样的。今天你和我要追求这个信仰，花不花功夫的？当然花啊，不然你今天坐在这里做什么呢？是吧？我们花上时间来了，我不止这样，我们还会读圣经啊，花上时间大家一起来往啊，交谈啊，星期天不去 BBQ 全部跑来这里啊，花上代价，我们再盖一栋房子啊，信仰之房啊，是吧？信仰的房子， 不过假设我们努力努力努力，但是却忘记了没有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根基就是去行道，这个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最后人生冲撞一来了，我们所花的劳力白费了，多可惜啊。作为各位的牧师，我不希望你白白投资啊。所以今天要跟你讲这篇道，彼此提醒，不是只有你需要提醒，我也需要提醒，是吧？我们都一样，同走天路的时候，不要只听到，要去行。否则我们所投资去盖这栋房子，这栋房子假如没有根基，就是没有去行道的话，这栋房子风吹雨淋一来，人生挑战一来，我们所投资的心力就随流失去，何等可惜，何等可惜。所以求主恩待，不要单单听到，还要去行道，是吧？啊，第一个原因，行道才明白嘛。这里呢，雅各书就更进一步了，他说最后一节还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应许啊。他说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最后四个字一起读好吗？必然得福，在他行的事情上带来福气啊，这是一个应许啊，是不是啊？行道使人明白，行道使人得福啊，啊，真是真是啊。好，举几个例子了啊。还记得今年年初啊，我们一开始啊，教会有一个主题跟目标啊，假如你忘记了，你看周报就有的嘛，是吧？周报这里啊，因为每周看，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啊。这里有两个主题，什么主题呢？拆除心灵隔阂，成就神国和谐，是不是啊？啊，我们是从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拆除了中间隔断的墙，是不是啊？于是我们也鼓励大家，鼓励大家做什么呢？鼓励大家在今年里面去祷告，然后求神将我们心灵中有一些应该拆掉的东西把它拆除。还记得吗？年初我们发给那时候你有来的人有一个这样的瓶子，记不记得？你拿去装酱油了是吧？还有一张纸，你记不记得？记得哈。那么我知道有人还没有拿到，今天有一个机会要给你一个哈，所以你现在有的哈，你在家里有的你就不必讲了哈，有了丢了也可以了哈，你要重新拿一个了哈。你从来没有拿过这个的哈，请你举手哈。现在我要请招待哈，请招待把这个拿到你面前哈，然后我就告诉你在做什么，好不好？好，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从来没拿过的哈。好，从前面开始啊。好，你请你举手哈，请你举手。哦，还有前面还有，请两位招待分工合作一下，好不好？啊，直到你拿下来，拿到了你才放下来，好不好？这样让招待知道啊。好，这个哈，做什么的？我等一下跟你解释啊。请你拿一个瓶子，有瓶塞的啊，还有一张纸啊，什么颜色都可以的啊。啊，有吗？还有吗？哎，请呀，这边两边都有，两边都有啊。好，这个瓶子啊。有个瓶塞啊，有一张纸啊，做什么的呢？请大家回去啊，思考一下，在你的人生历程中，有哪一些东西哈，你很想靠主的力量把它克服、把它拆除的啊？我讲举例啊，哎呀，我很容易忧虑的啊。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不再忧虑，有时候人没办法排除的，求神帮助我。或者说你好像我以前一样啊，主啊，我这个脾气很大的，火冒三丈啊，求主帮助我拆除这种火冒三丈的坏脾气。每个人不同了，你自己安排祷告安静思想，在你的人生中一样就好了哈，一样，你可能有一百样哈，不是你的，我了，我有一百样，不过只要写一样啊，你可能只有一样，那就写那一样。然后呢，把那一样东西，你经过思考、祷告啊，你说神啊，帮助我能够克服这个东西，你把它写上去，写了之后把它卷起来啊，卷起来，卷得小小的，然后呢，打开瓶塞啊，然后呢，把它放到瓶子里面，哦，卷错方向了，要折起来再卷了，不然你放不进去啊。可能我这张纸太小了哈， 因为我很多问题嘛，可能你只要半张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了，总之 你发现不行不行，我求主拆掉我人生中的这个困难，你把它写下来，折起来，然后呢放到这个瓶子里面，放到瓶子里面，放到瓶子的意思就是塞起来，塞起来，就这样，然后呢你藏在你自己一个隐秘的地方，没人看得见的，因为你不需要给人家看，别人也不要去看，这个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每天祷告，常常祷告，求神提醒我们。假如正如我刚刚举的例子，好像我是一个哎呀脾气很暴躁的人，主啊再次提醒我，让我靠主力量胜过，这个叫做行道，把神的话行出来，求神改变。然后在今年感恩节，感恩节是什么时候啊？11月嘛，11月我们有一个感恩节主日，在那个主日里面我们三堂联合，那这个事情呢不是只有国语堂做，粤语堂也做，英语堂也做。那一天呢我要请大家把这个瓶子带来，带来做什么呢？假设在感恩节的时候你真经历神改变你了，胜过这个了，胜过这个的意思就是你经历到神的力量帮助，好像我举的例子，哎呀我是火爆三丈的，哎呀感谢主，这个礼拜神给我经历到胜过了。你要不要感谢主啊？感谢主。感恩节的时候你把这个带来，然后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会请大家把这个瓶子打开，把这个纸条拿出来，哇拿不出来了，你拿个东西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会收集在一起，没有人要看的，牧师也不会看的，最后我们把这一堆收集过来的小纸片一把火烧掉，代表着我们胜过了，明白吗？明白了吗？所以现在你今年拿过的已经拿了，刚刚还没有拿的都拿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陈教授还没有，哪一位在前面，再一位好不好？好。那么拿回去后不是拿来装饰品的，是要做什么的？帮助提醒我们去行道的，行道的，前面对，帮助我们去行道的，好不好？什么时候再拿回来啊？请问你啊，感恩节那个主日，感恩节那个主日，到时候我们会提醒的。那么请你拿回去，假如你还没有做，那个很早就拿了还没有做，祷告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拆除心灵的障碍，我有一样求主在这段时间帮助我，写下来了放进去了，每天常常祷告求神改变，求神帮助。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大家拿出来，当你看见每个人都把这个纸条放在那个收集的这个盘子上，最后我们一把火烧掉，你可以感觉神的确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雅各书说什么呢？雅各书说这样行道的人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能够蒙受神来的福气。一个脾气暴躁的像我，当我行出来，神能够使我心里柔和谦卑，改变了。请问我得不得福啊？当然得福气嘛！我的人际关系是不是改变了？我的家庭关系是不是改变了？是不是？得福的是谁呢？就是行道的人啊！去行的人就得福气嘛。所以为什么要行呢？第一，行道使人明白；第二，行道使人得福。既然如此，要不要去行啊？当然要去行啊。那不行又怎么样呢？哇，这段话非常严厉，这个我一定要讲给你听啊，在这里讲的22节，假如你还是圣经还在那一页，你跟我一起读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下面说什么？自己欺哄自己。欺哄是什么意思啊？欺骗自己，欺骗自己。换句话说，这里很严肃的提醒是我们需要行，假如不行的话是自己骗自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别人骗过啊？大家都很 smart 啊，很聪明，没有被骗过的啊。那又举我这个了，我被骗过了你去买水果了哎呀老板啊，这水果甜不甜啊？哦，甜的不得了啊， 啊，又甜又多汁，哦，好啊好，一斤多少？哦，我买了一半回来，一回家赶快要看看，是吧？哦，一切开不得了了，什么？又酸又甘水，什么又甜又多汁啊？啊，很失望，很失望，是吧？哎呀，怎么样？自己骂自己咯，要不要骂自己啊？当然要骂自己了，反求诸己了，是吧？老王卖瓜怎么样？自卖自夸。你问卖水果的甜不甜，他会告诉你是酸的吗？那么基本常识都没有，真是笨啊！自己骂自己一下，是吧？怎么这么笨啊？自己骂自己，是吧？好了，骂完自己之后，心还有不甘呢、啊，那还要骂一个人，谁啊？老板，对了，哎呦，还敢骗我啊！明明是又甘水又酸，还告诉我又甜又多汁，真是坏蛋，还骗我，不止骗我，还骗牧师，是不是啊？是吧？好了，先换一个，换一个了哈。雅各书，他说自己欺哄自己，行听了不行的人，就是自己骗自己。所以你也跟我一样，先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被骗，怎么搞的，骂自己啊。第二，就骂骗你的人哦，是吧？骗你的人是谁？自己，又把自己再骂一顿，这个叫双重愚昧，对吗？雅各书用这样的笔法来提醒我们，做一个不要做一个双重愚昧的人，做一个去行道然后经历真道改变的人，因为行道才能明白真道。第二，行道使人蒙福。愿主的话放在你的心中。你假如今天觉得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啊，一百个对出去你不做，我今天也是白讲。因为到今天，直到今天这个时候为止，我们还在听道，对吧？听什么道？听要我们去行道的道。那么听了之后还没有去行，那么我今天也是白讲，你也今天白听。求主恩待，让我们听了要去行道的道之后也去行道，是吗？我们一起祷告啊。谢谢主继续赐福在我们的会众当中，大家庭之中，使我们听了去行，行了蒙福。人的话语说完了，求圣灵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的心灵在主面前靠主的力量可以更新，可以打破我们心中的与主的隔阂，帮助我们将真道行出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